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段落。我们现在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先。《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继续讲述耶稣的事迹，而内容呢就涉及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希律因为对主的身份困惑而想见耶稣，耶稣用五饼二鱼使到五千人食饱，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以及耶稣登山变像等等的事情。耶稣训练门徒，赐门徒有能力和权柄，亦都特别祝福他们，等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并且告诉他们听怎样面对困难，还要他们负上责任。当你带领别人的时候，应该先去思考一下主耶稣的领导方法，然后将这些方法运用在你的工作上。耶稣吩咐门徒出门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钱财等等，门徒出去是要将耶稣的信息传遍整个犹太地区，那轻装上路呢是有利于他们去更多的地方的。而且他们依靠当地人来供养还有以下几点的好处的。首先呢，能够清楚地显明尼赛亚的道路不是要将财富带给主的跟随者。第二方面，可以迫使门徒呢来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的预备。第三方面，可以令到当地的居民是一起参与，让他们更加乐意来去听基督的信息。对于短期使命来说，这些的确是好方法来的。耶稣也都给门徒扔下他们脚上的尘土，这样是有深远的意义的。这个行动就表明门徒不需要对别人怎样回应他们的信息来到去负责的。只要我们忠心传扬基督，即使是被人拒绝，我们都不需要负责任。好像门徒一样，我们只需要继续前行。当时呢，有很多人很难接受耶稣的尼赛亚身份，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测度，试图寻求出其他的答案。很少有人好像西门彼得那样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甚至到了今日，要令人接受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都比较容易。但是要人接受耶稣是完全的神，是神所喜悦的爱子呢，仍然是相当困难。很多人依然在寻找其他的解释，他是一位大先知，一位激进的政治领袖，或者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暴徒的头目 嗱，呢啲答案咧，全部都唔能够解释得到耶稣所行嘅神迹，特别系佢荣耀嘅复活啊。因此呢啲解释本身亦都要被解释嘅，结果越解释咧就越糊涂，越难自圆其说，更加唔好话要令人心服口服啦。耶稣本来是想避开群众的，但是群众又发觉主的行踪之后呢，继续跟随他。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打扰而不胜其烦，相反，他是欢迎这些群众，并且去照顾他们的需要，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一班人。耶稣关心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肉体和灵性方面的需求。当我们在为到改变人的生活而努力的时候呢，千祈不要忽视人人都有肉体和灵性上的需要，是应该两方面都加以兼顾的。基督徒的信心呢，显然超越了那些不信的人，但是在困难面前是仍然需要持守真道的。当耶稣问你们以为我是谁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表明自己的立场。听众朋友，你认为耶稣是谁？你是否好像彼得那样，亦都认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告诉人他是尼赛亚，这样是因为门徒在这个时候仍然未能够完全明白这一层身份的意义。啲人咧期待尼赛亚就系德胜嘅君王，但系耶稣呢位尼赛亚咧，却系要受苦、被人拒绝、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嘅。只有当门徒见到耶稣身上发生嘅呢一切事情，佢哋先至会真正明白到尼赛亚嚟到嘅真正目的系乜嘢。唯有咁样，佢哋先至算系充分准备好，才能够前往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耶稣带埋彼得、雅各和约翰去山上，向他们显明他真正的身份。主不单止是一位伟大的先知，更加是神的独生子。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和耶稣一起显现。神的声音特别指明耶稣就是那位期待已久并且有超凡能力的尼赛亚。耶稣来是要成全先知和律法。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九章其余的内容。路加福音九章32-36节记载，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这位老好人西门彼得呢，依然是有说话想讲。这一次呢，其实他应该合埋把口，但是他还是要讲嘢。彼得认为自己所讲的很重要，但是路加就补充话，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彼得尝试保存当时神圣的情景，提议呢可以立起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是彼得的主意呢，就只是有一腔的热诚，却是缺乏了正确的认知。很多人都好像彼得那样，口里面讲的呢全部都是很多敬虔的说话，却又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九章37-45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找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薄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作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这里整个场景呢，正正就是今日我们所面临的境况。主耶稣已经进入荣耀当中，门徒和他在一起。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某一座山脚之下，亦都是充满了混乱、妥协和无能。世界就好像被鬼所附的人一样，教会面对着世界的需要，却又显得无能为力。主耶稣对群众说话，斥责他们不相信这个男子可以得到医治。当然，不信的人亦都包括门徒在内。这个男子真是可怜，主耶稣就转向男子的父亲，要他相信。男子的父亲心急如焚地向耶稣来到求信心，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记载。门徒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先前都能够赶鬼，但是现在对于这个鬼，他们却是显得束手无策，赶极都赶不到出去。主耶稣确认这个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是比较严重。我们见到主耶稣斥责污鬼，医治那个男子，并且将男子交还给他的父亲。赶鬼的过程呢，再一次显出这个个案的严重性。当耶稣释放了被鬼所附的男子之后，就同门徒前往耶路撒冷了。主耶稣再一次讲到他将要面临死亡的事，而门徒呢不明白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主耶稣讲到自己的死亡，你想这些人至少都会发出一些问题吧。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节就继续记载，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在主耶稣改变形象之后，你以为门徒是会变得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吗？相反，他们的野心很大，他们心中想着的是冠冕，不是十字架。他们的虚荣心非常之强，由那阵时一直到现在，这些一直都成为门徒的咒诅，亦都是教会的咒诅之一。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七至四十八节经文记载，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来的。最伟大的圣徒，就是在教会当中默默无闻、安静的忠心服侍主的人。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至五十三节记载，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注意一下，在这里呢，撒玛利亚人是拒绝主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于是呢，很多人就会以为撒玛利亚人都是很善良的。但是现在呢，其实他们跟犹太人一样呢，都是不可爱的，他们都拒绝主耶稣。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吗？约翰呢，总是被人认为他的个性啊，好像女仔一样那么温柔。不过注意下，在这里呢，他啊发出很大的火气。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五至五十六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主耶稣斥责任何种类的门户之见，真是一针见血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当时完全误解了基督第一次来到的目的。在这里有三个人想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注意，主耶稣并不是说得救恩的方法是什么。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腓立比的狱卒问保罗和西拉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而在路加福音这里并不是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所讲的是要成为一个跟随者，就是基督的门徒，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第一个来到的是一个性急的冲动的年轻人。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至五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由主耶稣的回答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是贫穷的。当主耶稣和门徒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说事先在这个旅馆那里预订房间。贫穷是主耶稣要背负的咒诅之一。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跟随了主？圣经上没有记载。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九至六十节，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二个来到的人呢，他决定要跟随主耶稣，但是他是要先埋葬他的父亲。这一句的经文呢，经常会被人误解。其实耶稣不是禁止他去参加父亲的丧礼，而是这个年轻人说他要照顾他的父亲，直到父亲过世，等父亲呢、去世之后呢，他就能够安心地来到跟随耶稣了。讲到要成为门徒，人的感情和神的旨意来到相比的话，人的感情是要放在其次的。当人的感情和基督产生冲突的时候，是应该以主居首位。其实神的旨意和人的情感并不矛盾，也都不冲突的。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一至六十二节是这样记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来到的人，原来他想放个假先， 以致有时间和心爱的家人告别。他是一个三心两意的人，他想做主的门徒，却又不想有所牺牲。他并没有侍奉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这个时候主耶稣呢，正是向着十字架的道路来到去前进。耶稣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这样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作门徒的代价是很高的，因为是要奉献我们的一切。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路加福音十章一至二节记载，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差遣七十个门徒为侍奉来到去作准备。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这个工作是很紧急的，而他们的侍奉是暂时性的，因为主耶稣正要前往耶路撒冷去。今天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说话，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其实庄稼已经成熟，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收取庄稼。这句说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们的工作其实不一定是收割，相反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撒种。如果你做个农夫，你就会知道了，撒种和种子成熟之后的收割是大大不同的。而有些人就会反驳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其实我们必须注意，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十字架的另外那面，是那个世代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每个世代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都会有审判。结束一个世代的审判就是收割，而世代本身是要撒种的。现在我们都是在撒种，当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呢，到时必有收割。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主讲了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撒出福音的种子。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路加福音十章三到九节记载耶稣对他所差派的七十个人这样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主耶稣警告门徒，他们将会遇到困难和危险，他们就好像羊羔进入狼群一样。他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穿着简单，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交谈之上。他们应该有一个最崇高的动机，就是要为神国的降临来到去预备人的心。路加福音十章 十至十六节经文记载，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白菜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在这里主耶稣很郑重地说，如果拒绝主所差派的使者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拒绝他们就是拒绝主耶稣。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主动的和我来到联络，提出在研习圣经过程当中一些问题，或者你学习的心得，也都可以彼此分享的。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到时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